刘本立就是刘喜春呢、啊，原名叫喜春，现在改了名了。
刘本立一听谁？
刘喜春，哎呀，想起三界沟亲妈看来了。原来我们的头领就是汤二虎汤玉林，后来我们这个柳子合并了，归了赵家庙管了，我跟着张作霖了，一直跟了这么多年。在数年前奉命把我编到直鲁联军里头，我才跟了张宗昌这些年，现在故人相遇了。
他怎么上这里当难民了呢？
他不了解情况，吩咐手下的人把这人给我领了。白天不敢见面，晚上把丁喜春给领来了。丁喜春进门之后把帽子摘了，冲他一呲牙：“大哥，认识小弟吗？”“
哎呀，我的兄弟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你不去啊？没想到自己见着你。”
也没你们的事儿，都出去了。别人退出去了。这个刘本立啊，也怕走漏消息，传到张宗昌那不好办。他知道丁喜春不是买卖人，现在是奉军的师长，他了解情况，手拉手让进密室。
兄弟，这今年怎么样？不错。现在在少帅手下当105师师长呢。
啊，
谢谢。大哥您呢？我瞎混吧，跟着张宗昌有什么出息？张宗昌是著名的大土匪，我还是土匪的，他干什么我干什么的，他吃肉我喝汤的，我就是瞎混。
大哥，我带了封信，我怕见不着你，没想这么顺利见着你，这是老天爷保佑我。您看看，这是于军长于学忠的信，我看看。刘本立接过信来，仔细看了看，无非劝他放下武器，或者劝他倒戈。那上陈述了利弊，
你原来是大帅的人，
大帅一手把你栽培起来的，你才有今天呢。你怎么忘本呢？你怎么帮着外人打少帅呢？哎呀，刘本立看完之后长叹一声：“
是啊，我没办法呀。我兄弟，究竟现在？”张少帅怎么样？还能不能收留我？
能啊！
于军长于学忠在信里都打了保票了，
罪魁祸首是楚玉甫张宗昌，
你算个什么呢？
只要大哥能倒转枪口，你不但没罪，你还有功。好吧，咱们一言为定，您先拂晓之时我就倒转枪口，希望你们出兵配合吧。
那好，
我大哥，事不宜迟，我不敢久待，走漏消息对你我都不利，我马上赶回去报告于军长。俩人分手了。丁喜春一溜烟回去见着于学忠，这一说，于学忠把大腿一拍，大功成，集中了两个军的兵力，在拂晓的时候，长炮响的惊天动地，张宗昌和楚玉甫还满以为是自己的人跟奉军开仗。
没想到这个炮弹在身边左右开了花了，通大火大，怎么的？怎么是张越打运进的？怎么的？
有人这才给他送信儿。
总司令可坏了，督办大人大事不好，刘本立倒转了枪口啊，归降了张学良了，现在要抓你啊！
我你个妈哟！
刘本立管的四个旅四五万人，这一倒转枪口，直鲁联军是大势已去，
顿时歇了话了，
就招架不住了。尽管张宗昌手下有白鄂的军队，那玩意儿也是打胜不打败，打胜了比别人都能打，打败了也是一筹莫展。后来张宗昌实在捂着不住局面了，没有办法，不惜重金租用了一只汽船，顺着滦河他逃之夭夭，把那姨太的队也扔下了，金银财宝也不要了，变成了光杆司令，逃了这条狗命。后来他又用存款买通了日本人，日本人保护他，把他放在大连，这小子保住这条狗命。在大连待着他也不死心，到了1929年的时候，他在日本银行存的钱也太多了，他提出钱来又招兵买马，企图卷土重来，还回到山东一回呢，想东山再起，结果一登陆咱打的稀里哗啦的，又好像没做了俘虏，他跑了。这回大连他不敢待了，跑到日本别府做了愚公了，跑日本国去待着去了。要按说他存的那些钱，按说在日本、在美国、在英国，他花几辈子他也花不完。还是这小子死，他不安心呐、啊，梦想恢复过去的天堂。在1931年918之后，这个张宗昌啊，以抗战者的身份大摇大摆从日本归国，到了北京，到了天津，后来故地重游，还到了山东转了一圈。回忆回忆前几年在山东作威作福，他真有点恋恋不舍呀、啊！到处讲演，到处收买打手，网罗那些残渣余孽。但是他就忘了一条，那时候山东的督办、省长、省主席就是韩复榘，蒋介石的人。一看张宗昌这小子又回来了，韩复榘能饶他吗？嗯，岂能允许他招摇撞骗？在1932年，张宗昌第二次从北京又到了山东，在济南进行活动，韩复榘就下了手了。这个韩复榘买通了手下一个人，这人姓郑，叫郑继承。那么说这个郑继承是干什么的？是山东省议会的一个议员，40来岁，手枪打的挺准。他跟张宗昌有仇， 郑继承的叔叔、父亲、伯父都死在张宗昌之手，汉朝这个杀人恶魔，韩复榘告诉他，你以你私人的名义，你把他刺杀了，你要做了这件事，你立了大功，功德无量，我一定给你重赏，你还给你一家人报仇了。张继承可听，谢谢谢。韩复榘把自己带的手枪摘起来，一把美国长瞄的左轮手枪，这个手枪对着张继承，把枪接过来，带了足够的子弹，化妆了。每天就围着张宗昌住那地方转悠，张宗昌也不是一个人，带不少保镖呢，这次回来带了不少东洋的浪人，还一帮衙门，出来进去多少辆汽车。现在郑继承已经探明了，张宗昌坐晚上9:12的车回北京，肯定得到车站，所以他事先就到济南车站等着，还不到9点的车队就来了，送行的人能有好几百呀。他一看，从一辆黑色福特牌的大轿车里头钻出一个人来，这大个子比别人高了一头，咱没说吗？张宗昌是大块头了，跟眉毛大狗熊差不多少，戴着墨光眼镜，频频向送行的人招手。这小子一转身叫蹬车，他扶着那个栏杆，左脚刚蹬在那梯子上，郑继承在旁边藏着，赶紧拔出左轮手枪对准他脑袋，啪就一枪。因为他周围那人太多，正好有个日本浪人要扶张宗昌一把，往前一跑，枪开了，这一枪没打张宗昌，正好打在这日本浪人脑袋上，他做了替死鬼了。可就是一枪不要紧，站台就乱了套了。张宗昌身经百战，明白又要有刺客，刚一愣着这功夫，这郑继承脚窝出去了，三环两纵就到了张宗昌近前了。狗娘养的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，你招枪的，你第二枪没打响，你倒霉不倒霉？你是个臭子儿！张宗昌一看不好，三步两步就进了车厢了。他身边那些保镖是瞠目结舌呀、啊！事先思想上没做准备。仓促之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这郑继承真不含糊，啪一勾，臭子儿，左轮一转个，马上拎着枪，他就登上火车，他也上了车。张宗昌抱着脑袋在车门这头往车门那头跑，郑继承在后头连开两枪，啪啪，仓促之间没打着，张宗昌从另外一个车门就下去了，一下没站稳的摔倒在站台上。这郑继承啊，从那门也蹦下去。要我说，那个人一着急就误事儿，郑继承蹦的时候没注意，先把脚脖子崴了， 咔吧一下一屁股坐在站台上，把左轮箱子掉地上，心里跟着急，我在这是怎么在这喷我？可是张宗昌呢，那也该是死了。这样子摔倒了之后，就想喊人，旁边来了个卫兵，这小伙子没什么经验，一看眼前发生这种事儿，吓得是惊慌失措呀，手脚没地方放。本来他那个意思想保护张宗昌，你倒看清楚了，眼都花了。张宗昌在前，刺客在后，他抡起步枪来，照张宗昌就是一枪托子，正好戳到后脑勺上，把张宗昌打得妈呀一声，趴在站台上。等这年轻的卫士一看打错了，也傻眼了，站在那儿不会动弹了。这郑继昌啊，脚脖子也崴了，不顾一切，从地上把左轮枪捡起来，三窜两步，到了张宗昌近前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张宗昌，兔崽子，你恶贯满盈啊！我要给无辜者报仇雪恨，你再是啪啪啪啪！连开数枪，把张宗昌的脑袋都给打碎了，横尸在站台上。那么这个郑继昌后来是活着是死了，是上哪儿去了？资料上找不着。总而言之，刺杀张宗昌就是他干的。这个张宗昌死在济南车站，这消息轰动了山东，轰动了全国呀，人心大快，大伙可乐坏，特别是山东的老百姓，一个劲儿的说该，是该，这个王八蛋早该死。老天睁了眼睛了，这是报应，大伙特高兴。就说张宗昌死在这儿，好几天没人抬他，因为这小子太坏。棺材铺的掌柜的听说他死了，连棺材都不卖给他。我这棺材卖个旁边，就到这种程度。那么他死了，去掉人间一个祸害，还有个楚玉甫呢，直鲁联军，怎么回事？直就是河北省的简称，直隶嘛，鲁是山东的简称。那么张宗昌代表山东，楚玉甫代表直隶，所以他们两个的军队合并起来叫直鲁联军。这个楚玉甫也是山东人，据说呀还是张宗昌的老乡，这俩小子臭味相投啊，始终形影不离，难兄难弟。楚玉甫就是张宗昌手下头一个打手，张宗昌说干什么，他双手赞成。这次联合反对张学良，起兵造反，他也是一员干将。可是张宗昌
兵败将亡，叫人打花了，他也没得好，他让白崇禧的部队给抄了后路了，最后全军覆没，楚玉虎只身逃走。好在这些军阀都有钱呢，携带巨款跑到天津日本租界地当了义工了。这个楚玉虎认为呢，这样就可以安全的度过后半生，结果他想错了，他欠的债太多了。他想好能行吗？恨他的人大有人在呀，过的日子不多，他坐着汽车出去买东西去，来了几个生人把汽车给拦住了，都拿着短枪钻进汽车就把他带起来，全是便衣啊。那么在日本租界地公开绑架人不行，偷着绑架把他拖出日本租界地，到了中国管辖的地界了。闹了半天，这是国民党掌监第一军军长刘真年手下的人，刘真年派的谍报队把楚玉璞给架出来，等见着面，楚玉璞魂都飞了。刘真年乐着点点头，哎，姓楚的，没想到有今天吧，你欠债太多呀，啊，今天得叫你还债，但是一枪把你打死，便宜你了，干脆活埋了吧。挖了个坑，大头朝下把他塞里了，活埋了楚玉璞。这俩小子全得了应得的下场，他就是这么一个收冤结果。翻回头再说张学良，消灭直鲁联军，把好几万人也收编了。通过这个事儿之后，张学良发现现在东北军又杂乱又多，耗费粮饷太大了，所以张学良提出来精兵简政。
哪知道一波不平，是一波又起。